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6月12号到6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拿大高贵林市泰迪熊节游行，大陆华人赞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真善忍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法轮功很好。我要把今天拍摄到的法轮功游行发到朋友圈给大家看。这是在2019年6月9日加拿大高贵林市泰迪熊节游行时，大陆探亲人士陆先生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时发出的赞叹。2019年6月9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高贵林市泰迪熊节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法轮功功法演示队、镶嵌真善忍字样的花车等。当日天气温和，很多民众早早就惜家带友，坐在路边等待游行开始。高贵林市近年有很多华人搬入，在路边的观众中包括很多华人观众。法轮功学员是高贵林市居民所熟悉的队伍，一路走来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高贵林市市长 Richard Stewart 先生也站在主席台附近的道路中心，兴奋地拍摄法轮功的游行团队。
国际福轮社全球年会反器官强摘引关注。六月初，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国际福轮社在德国汉堡召开全球年会，来自170多个国家、25000多名的精英人士聚集在这里，致力对人道主义服务项目投入更多关注。年会在汉堡展览馆举行，各地福轮地区分社带来的人道主义项目涉及医疗、教育、生态、科研、历史等众多领域，其中一项制止非法强摘器官的关怀提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回应。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多家地方福轮社的负责人纷纷邀请制止器官贩卖项目倡议者到其内部例会上进一步介绍此事，联合更多力量来帮助制止罪行。据舍里胡介绍，与会者除了大量在联署活动上签字，近60家地方福轮社还送来自己的社旗，以示对该项目的联名支持。
全美器官移植大会，波士顿学员讲真相。一年一度的全美器官移植大会于2019年6月1日至5日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会议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主会场海因斯会议中心外向参与会议的医学界专业人士讲活摘真相，同时还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州议会前向世人和州政府工作人员将大法真相揭露迫害，启发人心善念，得到了专业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反响很好。大会期间连续几天都是晴天，这在多雨的波士顿是难得的。当地学员们在街头高举揭露活摘和迫害真相的标语牌、展板、横幅，向路人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讲述至今还在中国大陆持续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作器官移植供体的国家犯罪行为，引起民众的震惊和愤慨，同时对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对此发声表示由衷的感谢。
纽约曼哈顿街市法轮功吸引有缘人。2019年6月9日，纽约曼哈顿东城莫里山街区举办了夏日街市，集市贯穿5个街道，街道两侧的摊位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和街头小吃，夏日街市成了纽约周末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今年的街市，法轮功学员也参与其中，在展位中展示5套缓慢圆的功法， 与居民们分享修炼法轮功带来的身体健康和压力缓解。更重要的是，这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更好的人，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所以在自身得到身心受益之后，大家都来义务参加活动，向更多人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祥和的功法展示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目光，学员们便递上传单和介绍功法，路人有的拿了资料回去详细了解，有的直接询问在哪里能学练。同时学员们也送上精美的手工制作的纸莲花，人们非常喜欢，连连感谢。
波特兰玫瑰花车游行，天国乐团表演震撼观众。素有玫瑰城之称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每年六月份都会举办玫瑰节，这是波特兰一年一度的盛会。在长达20多天的时间里，会举办多种大型活动，其中最受欢迎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就属星光游行和玫瑰花车游行了。继法轮功学院的花船在6月1日举行的星光游行中获得非商业团体第一名后，由旧金山、纽约、加拿大温哥华三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于6月8日再次受邀参加了玫瑰花车游行。由150人组成的天国乐团是本次游行人数最多的军乐队，以法轮大法横幅开道，乐团成员穿着蓝白色的汉唐古装，胸前的衣服上有一个大大的月字，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乐团成员精神抖擞，步伐整齐，为沿路观众演奏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法轮圣王等原创乐曲，音乐的能量强大，特别有气势。观众们开始时是静静的观看，似乎被音乐定住了，直到乐队走过去之后才发出欢呼声，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印度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2019年6月9日上午，印度西部城市普大的法轮功学员接受菩萨基金会的邀请，来到小城市马哈拉施特拉教授当地居民法轮功功法。学员们到达后受到热烈欢迎，学员们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及其功法的美好，详述了如何练第一至第三套功法，在祥和舒缓的练功音乐中带着他们一起学练了一至三套功法。中途休息期间，学员们向人们揭露了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近20年的残酷迫害，在场学练法轮功的女士们都感到非常震惊。
G20 峰会前，日本大阪神户学员游行传真相。20国集会 G20 峰会即将于2019年6月28号至29号在日本大阪召开，为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日本法轮功学员分别于6月8号在大阪以及6月9号在神户举行了讲真相游行活动。 G20 峰会将有各主要国家主要领导人参加，对此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旨在告诉日本社会民众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制止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在大阪工作的冈野先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遇的迫害真相后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迫害，真是令人震惊。我支持今天的活动，希望这样的迫害从世上消失。
政见新闻，北加州法轮功学员集会呼吁制止迫害。今年720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0周年。2019年6月11日，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在州府沙加缅度州政府大楼前集会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加州众议员兰迪·沃佩尔前来声援，他向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勇气表达敬意。沙加缅度是加州的州政府所在地，离旧金山100多公里。沙加缅度的州政府大楼是加州州长和州议员办公的地方。法轮功学员在州政府大楼外设置信息展台，举办图片展览、集体练功， 并举行集会，向公众和议员们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从三魂七魄到百年逢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有个说法，人体有三魂七魄，这是属于精神或灵魂方面的了。我从法轮大法得到开示，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再看现在科学了解到的人体结构，大家知道现在的科学发现人体重量有70%是水，那么30%的就是非水了。人的大脑同样的有70%的部分是用不到的，30%是可用的。所以精神或灵魂方面的三七开跟物质身体方面的三七开是完全一致的。身体物质方面是70%的水，30%的非水，大脑70%不可用，30%可用。另外一个角度上说，身体物质结构是三七开，支配思想的大脑物质结构也是三七开。道家认为人体是个小宇宙，我们人体如此，那么地球呢？陆地的面积约29%，海洋的面积约71%，也是三七开，很有道理。从1919年到2019年的这100年来，中国几乎是逢九字结尾的年份都无一例外的出现巨大的变化。从历史事件来看，1919年5月4号发生在北京以学生为首的群众运动演变成街头暴动，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五四运动，拉开了反传统文化的序幕，马克思邪恶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30年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篡权，1959年西藏抗暴运动，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中国开始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中国险些受到核打击，刘少奇被逼死。1979年中越战争，1989年六四事件，1999年中共全面的迫害法轮功佛法信仰，历时20年仍然没有停止迫害，远比文革10年浩劫更甚。2009年新疆爆发了流血冲突，号称中国茉莉花革命，官方出炉的数字是死了195人，伤1080人，但是另外有海外的媒体统计只说死者就超过了1500人，4到5个村子被屠村。2019年全国火灾四起，非洲猪瘟蔓延全国，中美贸易战等等，简直就是百年灾难史。自1919年这100年来，马克思邪恶主义在中国传播30年后，中共成功篡权后，70年的逢九之年都是连续的大灾大难年，也是三七开，应了这个规律。所以从这个系统的三七规律当中看到，马克思邪恶主义的传播开启了这一系列的灾难，这百年的灾难史就是共产邪党造成的，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邪恶主义造成的。按照道家人体是个小宇宙的三七开这个规律来推，就是说到了2019年这一年会应该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且1919、1949、1959、1979、1999、2009年、2019年到今年总共是9次了，也就是说2019就是第9次了。大家知道佛家常说99-81难或99归真，这百年灾难历史完全应验了佛家的99-81难。从佛家的观点看，也是应该在2019年会出现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也许是邪党会解体或其他更大的变化。但是写本文的目的不是预测共产党解体的时间，因为一定层次的定数后面还有更高的天意，天外有天吗？所以目的不在预测时间的结果，而是通过这些史实与规律的推算，让人看清这百年的灾难史就是共产邪党造成的。共产邪党就是人类的这100年的99-81之劫，马克思与共产主义的出现就是人类的劫难。 希望人们能看清这个劫难，走出这个劫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九九当中的九九，就是99年迫害法轮功事件，也就是劫难中的劫难是迫害法轮功事件。这个事件很关键，法轮功是佛法信仰，现在已经传遍了世界五大洲了。大家知道，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耶稣基督徒，罗马帝国的多数百姓死于四次大瘟疫之中，也亡国了。那是一个很大的劫数，也是教训。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弟子一直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原因，希望世人能够好好的思考，人啊，历经99、81难，能够走出这个劫难的，就会有美好的未来。这百年红祸就像整个人类的绝症一样，是来毁人类的。我从大法中得道开始，真正得病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如果大家能够看清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从而能够从精神上拒绝或跟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就是得救的希望。现实中的三退就是得救的希望，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是一致。大家都知道，病要三分治病，七分养，是不是？三七这味中药可以医治身体，但愿这三七开的规律也能够让世人看清共产主义对人精神上的荼毒，从而拒绝它、抛弃它。
众生在觉醒，法徒不别松，抓紧救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我们感到世人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白，正义感越来越强，越来越看清了中共邪党的残暴邪恶本质，坚决与其决裂，退出所加入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下面仅举两例和大家分享。一，年轻人说，当今中国是个大监狱，公民都在坐大牢，毫无民主、自由及个人隐私等基本权利。一天中午，我在公交站候车，看到一男青年坐在凳子上玩手机，我主动走过去与其交谈。他30来岁，在一企业工作，工作性质与网络有关。他讲，当今中国是个大监狱，公民都在坐大牢，没有一点民主、自由、个人隐私等基本权利，全部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全部在当局者的监控之中。一是手机实名制，只要你身上带着手机，就把你定位住，走在哪里、什么地方、什么角落，他清清楚楚。你打电话的内容，他给你录下并监听。同时，你身份证上的信息与手机是相通的、相连的，所以他全知道。手机刷卡用钱、银行取款多少，全部都是相通的。连公交车上的手机刷卡乘车、公共共享单车骑行，你什么时间、地点、位置、线路、方位都记载得很清楚，公民没有了一点隐私，太恐怖了。二是坐车购票也是实名制。进站出站，所谓安检森严，按手印、实脸谱、随身搜查、扣押物品、人质等司空见惯，那恐怖气氛令人窒息。三是科级以上的人员必须填写个人情况明细表，存入个人档案被查，要求每个人自己亲自填写，不许代笔，单位领导要签名，单位要加盖公章，表格内容细致入微，涵盖家庭所有人员、直系亲属的姓名、手机、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住房情况等等名目繁多的内容一一填写，要求苛刻，人们怨声载道，痛恨至极。为什么中共如此毫无人性对待公民呢？因为他坏事做多了，建政以来无辜杀害民众8000万，恐惧心虚，不得人心，害怕民众维权，所以把全社会公民都当作敌人加以控制，越这样越引起民众的反对，越不得人心，灭亡的日期越来越近。 我说，你说得好，说得很对，彻底看透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真是可喜。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信息，同时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天意。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风景区，上面有六个天然大字，即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中科院科学家、地质学专家等科学家都去考察，鉴定属天然形成。这就是天意吧。现在到处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所以没有入党，只是入过团队。那就彻底退掉吧。于是我帮他起了个化名，退出了所加入的组织。我祝贺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连连说谢谢。我们握手告别，各自乘车到所去的地方。二，中年干部说，新疆是个大地狱，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痛苦绝望中煎熬。一天上午，我正在一条大道上走着，忽然一个中年男士走到我面前，询问我某参观点如何走。我说，正巧我也是去那个地方，咱们一块儿走吧。我们边走边聊，得知他是新疆乌鲁木齐来此地参观旅游的在职干部。他说，工作压力太大，每天超负荷量工作，人实在受不了，利用休假时间出来放松放松，缓解一下精神上的压力。他还说，新疆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什么生产创业发展经济都是次要的。目前在新疆公安、武警、特警，明的暗的到处都是，街上安装的监控设备都是现代化的，几乎20来米就一个，30米左右就有一个岗亭，岗亭内的公安、武警都配备着现代化的工具，并且在街上巡逻，随时可以搜查行人的手机，观察手机里的内容、翻包等。每个商户店门前都要安装最新的监控器，这些费用都是自己掏腰包。社区人员可以随时指挥一切，可以任意罚款，进社区到商场都要进行安检，恐怖气氛不寒而栗，对信仰人士进行打击更厉害。回族的清真寺的字样都要把它撕掉，不允许有信仰，如果有就办学习班，进行无限期的洗脑，直到你放弃为止。企业单位经常受到骚扰罚款，社区随意指挥调动一切，不听招呼就罚款，办学习班。一次自己所在单位社区人员要求我聘请三个保安，并要求保安工资由单位支付，当时我没有同意，就办我学习班洗脑，最后保安也请了，还罚了我个人20000元罚款。当局他们是不讲理不讲法律，完全是人质。后来我实在干不下去了，就辞职了。由于新疆人民没有一点自由，成天在红色恐怖之中，国际社会组织对此十分关注，一次就派了一个国际调查组织前往新疆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去新疆前夕，当地政府大造假，集中所有人员通宵达旦地把钢丝网撤了，把店前门后安装的监控设备全移走，把进社区商店的安检设施全拿掉，把那些执勤巡逻带的钢盔、防弹衣也取消了，给人制造了一派祥和的气氛。调查团刚一走，晚上就全部恢复原来的样子。这种制假造假可谓世界第一流，如果调查团要是杀一个回马枪就好了，但是他还是要造假的，这是中共邪恶本质所决定的。在新疆没有一点信仰自由、人生自由，抓人、整人、打人、关人几乎是家常便饭，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地狱中是多么痛苦啊。但我也相信这样的局面不会长久，中共的独裁专制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新疆人民会获得民主自由新生的，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我说，新疆朋友，你说的对，中共灭亡指日可待，古往今来都见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知天治。告诉你一个天机，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赵不乡的一个风景区发现了距今2亿7千万年的藏子石。巨石断面内出现中国共产党王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各地地质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这块藏子石上没有发现任何人工痕迹。国内外100多家媒体纷纷转发了这消息，致使国内消息必谈这个灭亡的王字。藏子石图片就赫然印在风景区的门票上。中国史料上还有一个藏子石的记载，秦始皇36年有坠石下东郡，之地为石，其石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位不久，秦朝就灭亡了。今天贵州平塘的藏子石是否也在向人们预示天机呢？中共教育秦朝暴政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建政以来造成超过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亡人数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接二连三的血腥迫害，正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以及反右倾、四倾、文革以及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无数善良的中国人被虐杀。今天中共统治下的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市民失宅、股民失财、学生失学、灾民无处告，同时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黄赌毒四处泛滥，上访有罪，法院无门，中共恶贯满盈，坏事干尽，天岂能容？天真的要灭中共了。现在国人都在觉醒，唾弃中共，纷纷与中共决裂。据海外网站报道，中国大陆已有3亿3000多万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没有中共协党，才有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新疆朋友说，自己曾入过党团队，你赶快帮我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吧，我真为明真相的人们而高兴。三、后继。同兄们，我们一定要牢记师尊教诲，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选自至法国法会。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放下自我，走出去到世人中，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不辜负众生的期望，不辜负慈悲师父的希望。不能放松自己，绝对不能放松自己。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由于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天目所见，清除邪恶大决战。作者：十方行。昨日我在晚上发正念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场景，在此整理出来。我看到宇宙中各种邪恶因素都往人间表面上涌，这些邪恶是宇宙中不同层次的变异和败坏了的因素，后面有相应的各类邪恶生命，什么形象的都有，但都是有一个共同表现，就是黑的。这种黑不是全黑，因为它们也属于不同层次的，有的是全黑，有的头是黑的，有的甚至衣服上有小指盖那么大的黑点，以及其他各种黑的不同表现。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正法，宇宙中邪恶因素已经被销毁了大半，余下邪恶的在整体比例上很小，甚至很微小，但从数量上还有很多。这就好比1亿个邪恶生命在无数的千万亿的数量级中，微乎其微，但在绝对数量上就显得很多。因为这些生命是与宇宙中 还没有正玩法的结构体系相关，所以都带有不同为正玩法宇宙体系的因素，包括大法弟子没修好的部分，对应宇宙空间中残存的邪恶因素，在人间表现出来，就如同各类虫子和蛇等怪物一般，毫无理智的控制和撕咬世上的人们，妄图拉更多的人为其陪葬。现在人们被手机、理财、权欲、淫乱，甚至吸毒、同性恋等等不正的言行控制着，都是他们干扰的一种方式。对于大法弟子的干扰，表现在让这些生命脱离法，被执着干扰的不理性，还觉得自己在法中，比如经常把狂妄至极当作正念正行。那些邪恶以及旧宇宙中的很多因素，经常钻那些口不对心、言行不一致、没有主见、遇到事情推责任、不找自己问题的大法修炼者的空子。被抓只是迫害的一种表现，有的表现在病业，有的表现在家庭、工作中等等。因为一切都在走向最后，能不能走出思的结，是成了新旧生命的分水岭。我看到有的大法弟子骨子里思的因素很多，包括修炼，他都是为了自己将来的永恒而做。如果单纯的为了这个，这是非常大的私心和不足。有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借口，让自己心里得到平衡而已。这都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给邪恶以喘息害人的空间。说了我们自身的不足与邪恶能钻空子的地方，下面说说我看到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强大力量。我看到在那一瞬间，大法弟子整体的正念是非常强的，那真是光芒万丈，瑞彩千条，照亮无数的宇宙，让普天的众神为之赞叹。大法修炼者神的一面一起发挥出来，那真是千万位旷世大觉者在一同清理邪恶，大大展现了宇宙的正气。清理邪恶的战场不是一个空间，而是在宇宙的很多空间。地球上的中国大陆成了最低空间的主战场，这个主战场也被分为多少个大小不一的战区，由不同数量、有着不同能力与不同生命特点的大法弟子和众神负责清除，同时又要有效地配合其他战区内的大法弟子和正神协同作战。因为前文提到了邪恶来自于宇宙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特点，大法弟子也来源于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种类的神通和法力，大法弟子的正念都合在一起，那力量真的是无限量的。比如我看到新唐人电视台及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几位做主持人的同修，他们的神通用嘴发出来，一下子把邪恶组成的保护网给清除了。海外大法网站，特别是明慧、正见、大纪元，包括追查国际等等，同修纷纷用手、用眼将神通打出去，一下子把残余邪恶的一些碉堡式的据点及补给线路给清除了。被关押的大法弟子用他们的对大法的那颗真心，将无数的邪恶融化销毁。外面的大法弟子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着不同的神通，不同族裔的大法弟子此时此刻人中的民族特点相对而言不重要了，自己本质的生命特点展现出来，那真是玲珑万千。因为我们本身来源于天上不同的地方，从服饰、法器、头饰等等，包括肤色，都会有着不同的特点，都非常的神圣与伟大。当然，这都是创世主的造化，在此刻都一一展现出神通与智慧的一面。包括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同修，现在他们已经是神，在那面也不完全单纯的在那里等着，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在做，比如他们失去人身的事情，在人间表面 是由哪些恶人引起，在背后层层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有个彻底了断。宇宙中其他的正神也对残余邪恶发起总攻，这本身就是在展现大法的庄严与伟大，不可亵渎的一种方式。这种总攻是全方位无漏式的，让邪恶无从逃遁。在人间会有更多的正的因素表现出来，原来做旁观者的很多神更多的参与到清理邪恶中来，同时操控人间的生命逐渐的再起正的作用，同时也有很多邪恶不想起不好的作用了，从而放松了对恶人的操控。这都是在师父正法的洪流之下所产生的表现状态。看到大法弟子与正神全面无漏地配合这神圣的一幕，我的眼泪早已流了出来。我们在人间虽然不同人都有不同的事情，但我们配合的心不能变，我们圆融整体圆融大法的心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在法中展现无漏的状态，才真正证实大法的无量威德与智慧。这也是修去旧宇宙生命的思的因素必须要面对的。在这个场景的最后，我看到一座顶天立地的时钟，下面有无数的众生眼睛在紧盯着上面的指针，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时间到了，历史的这一页就将彻底的翻过去。通过这一幕，我想对那些长期走进大法但没有真正走入的学员说，到真正彻底摆正修炼基点的时候了，别在门外徘徊了，机缘失去就真的不会再来了。对真正在正法中精进的同修，我想说的是，咱遇到事情多想着怎么圆融整体，怎么能为别人多做些什么，把自己想得到达到什么样的成果的心，在这个时候都彻底放下，就毫无所求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无论将来得到什么都不要去想，什么时候结束也不去想，更不要去掰着手指去数，对于迫害结束之后在人间的所谓辉煌更不要去多想，弄不好就会想入非非，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任何时候我个人觉得，作为修炼人，只要在人间我们坚持大法实修自己的心就绝不能变，任何人的执着都得去掉，都不应该以任何借口放纵。就算迫害结束，那个时候的考验也许是另外一种形式，绝不能因此而放松自己的修炼，更不能随着魔性与人心执着于什么，那样十分的危险。要知道无漏才能成为真正的神，我们就是想着怎么达到大法的要求和标准也就行了，让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神念来对待一切，让我们真正的状态在住师正法中展现出来，真正圆融师父所要，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个人极浅层次所见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学习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的点滴体会，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苍雨欣。我5月26号上午在明慧网上欣喜地看到师父的新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的，立马下载，连续学了两遍，身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被师父的宏大慈悲包容着感动着，连续3-4天学转法轮都字字入心，达到了最好的纯净清净的心态。后来又陆续学了4-5遍，心里急于想把自己的粗浅认识与同修分享，希望抛砖引玉，能看到同修的深度好文。因为我的环境很少有机会和同修面对面切磋，因为大家都很忙很辛苦，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下面我从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认识体会。一、时间的紧迫。我们随师正法已经走过了20年，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无论从天象变化上看，还是从常人的社会的形势上看，中共邪党没有多少时间苟延残喘了，迫害很快就要结束了，中共邪党要解体，历史很快走过这一页，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要画一个句号，也就是法正人间即将到来。这使我回想起来，在那些年最严酷的迫害中，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年年盼结束，不想在邪恶的环境下承受痛苦和煎熬。到今天真要快结束了，大法弟子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自己修的到底怎么样，够不够圆满的标准呢？可是有的同修又在猜想，是不是今年结束啊，又开始对时间的执着，而不是对照师父的法向内找，把心思放在修自己上，做好三件事上。执着圆满是圆满不了的，我们都知道这一法理。同理，心里对结束的时间这样执着，执着结束的背后是多少人性支撑，不妨我们扪心自问，自己到底修得怎么样？这不用我多说，从师父的讲法中就可以找到答案。二，中国大陆海外大法弟子的区别。师父说，我也在观察，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个环境下，很多大法弟子啊，在那个被扭曲了的人性关系，被扭曲了的人的行为和扭曲的思想方式，在那样一个社会中，谁都很难免受他的影响。虽然大法弟子得按照大法去做，可是你们出门遇到的就是常人社会的这样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都是扭曲的，那你也得那样去做，久而久之也就混同了在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当中了，甚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式，习惯了人这种生存的方式，也就觉得就是这样了。很多人从大陆出来之后，到了国际社会，看到人怎么都这么简单呢？谈话甚至于做事情都非常平和，而大陆人做什么事情，恨不得一下子什么事情都做到最极端最顶端，做到底，都是那种心态，那不是人正常的状态。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思想行为，在国际社会中就会引起国际社会人们的反感。学到这里才知道，大陆大法弟子生活在邪党的社会里，从思想到行为上都深受邪党的毒害而不自知，思维行为和国外正常社会里的普通人都不在一个起点上，在假恶斗的环境中长大，生存竞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互相提防，不信任，自己的纯真本性真善人被覆盖掩埋，甚至在师父的面前为了维护开脱自己都能说谎话。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下大力气实修自己，注意自己的修为，尽快地把自己的心性境界提高上来是要中之要，而不是去猜想结束的时间。不管发生什么大事，心里都不起波澜，不学师父的讲法，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大陆学员被毒害成这样，甚至还觉得自己不错呢。中国大陆学员正好比是从垃圾堆里往出爬，爬出来再清洗自己，可能要多吃一些苦，费一番力气实修，才能达到一个标准。师父又开示我们，你们知道国际社会的人很少背后讲究别人的，很多人他有普世的、淳朴的思想概念、行为方式，总觉得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别人好一些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那样去做那些害人利己的事情。在大陆，背后议论别人的缺点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当我学到这里，就想起以前和几位协调人坐一起，专门谈论谁谁怎么样怎么的，说的都是缺点和不足。后来悟到了，不谈同修如何了，但是和家人聊天时，偶尔还是美滋滋地说某个亲属怎么样，但是就能意识到立刻打住， 昨天和一技术同修交流此事时，他说同修背后谈论别人的缺点这件事情很普遍，师父今天讲出来了，大陆学员中这个问题可能普遍存在，有的已经意识到了并且走了过来，有的可能还没认识到，还在背后有意无意的在讲究别人，在失德。这几天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在深入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乐呵呵谈别人的不足呢？我反复问自己，深究起来还是源于党文化的伪光正，眼睛专门盯正别人的缺点，甚至放大，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好，狂妄自大，看不上别人，还是大陆人特有的专利妒忌心引起的。三，实修是燃眉之急。大陆大法弟子的修为心性急于提高，有很多大法弟子处于精进实修的状态，三件事做得很好，能够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但是还是有大部分同修的状态不尽人意，对法的理解认识都比较欠缺，不知道抓紧时间，精进程度不够。师父的这次讲法面面俱到，没有猜和悟的东西了，只要我们照着做就行了。慈悲的开示给我们过毕业关如何对待，表象本质及其标准和要求，遇到矛盾时修炼人应该如何对待，真是一一道破天机，照着做就行了。可是据我观察，毕业关多数是长期不能实修，按着大法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关一关的积累而造成的，特别是老年同修这一关走过来比较难，因为八九十岁了，生命往往是延续过来的，他的生命不能完全用在精进实修上，给了很长时间的机会而不悟的话就不好说了。同时我还看到有的大法学员过去为了坚信大法修炼吃了很多苦，付出也很多，曾多次被邪恶绑架，老教迫害而坚定修炼，现在过着悠闲悠哉的生活，爱看电视，喜欢娱乐，放松了自己的精进意志。更多的同修执着于名利，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金钱的谋取上，这个看得见摸得着实在，有一套不梯楼不行，还得打拼买套新的电梯楼。有时我跟同修聊天说，就是利用利益这根绳子能把人牢牢的捆绑，修炼人不例外。或者老年同修把精力放在儿孙上，帮儿女带孩子，料理家务事上，很少时间用在三件事上，讲几个三退以安慰自己，由于不能实修，所以也看不到法理的展现。以上这些人的表现就是一手抓着神不放，一手抓住人不放。四，师尊的宏大慈悲。师父说，有的时候我帮着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们都当着我的面撒谎狡辩，我瞅着他们觉得挺可乐的，但是我也知道人就这样呗，你没修好这面就是人心，那人就是这样。在这里师父用的是可乐而不是可笑，体现出师父对弟子的无量慈悲，没有批评和指责，只有包容和理解，给我的感觉就像慈爱的父亲对待自己无知的孩子一样，对做错事的孩子没有责怪，只有欣赏。身在大陆的我们思维完全是相反的，当我学到这里时，思想就冒出了在师父跟前还那样，当和同修交流此事时，同修和我的思维是一样的，还是这句话，是指责、抱怨、要求，还隐藏着妒忌，没有一点善。对于学过法的跑到宗教中去了，师父还是给机会，师父是多么珍惜每个得了法的生命，我们更应该珍惜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把自己修出来，成为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 而不用去揣度结束的时间，自己修不好，那么多的人心执着不放，结束了对你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众生都能得救吗？只考虑自己，不顾众生的安危，够一个觉者的标准吗？希望我们好好学师父的讲法，不要断章取义的片面理解，拿出一句话就给什么下定义，放下自己难以割舍的东西就是提高，好好的精进起来，实修自己的同时多救人，不打折扣的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以上是自己初学师父的新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粗浅体会，文中举例说明道理，对事不对人，有类似的请不要误解，有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出。
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我和同修同心化名一起在完成一个项目，过程中由于配合上的问题，有过心性关的过不去，甚至于剜心透骨，有过配合上的默契，从而多次展现出大法的智慧和神奇。特别是在矛盾出现后的每一次交流，用师父的教诲向内找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人心，甚至一直以来困扰着自己隐藏的很深的人心，确实见证了师父讲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这段法的真正含义我体悟到，修炼中真的是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由衷的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也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也许对有相同状态的同修有一点借鉴的作用，有不当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不知不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一天和同修走在路上，同心提醒我，你走路的姿势怎么像个女人似的，不太雅观，还有你的穿着也是越来越不讲究，邋邋遢遢的可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同心的话不亚于一个惊雷，我这个没修炼之前曾一向被人们认为很有风度的男人，怎么到走路像个女人了呢？而且还变成邋邋遢遢的了。当时感觉有些难以接受，还在为自己找理由辩解，甚至还在表白，我的元神是女的，性格如何如何像女人等等。直到同心点醒我，阴阳反背，那不是旧势力安排的路吗？真是一语惊醒迷中人啊，向内一找，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我这不是一直在不知不觉地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因为自己走入修炼以后，就一直认为既然元神是女的，表现出来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等等女人的性格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了，甚至很多时候都会以此为借口。特别是在遭受邪恶迫害，从黑窝里出来以后，由于怕心和这些不好的物质的加强，得法之初那种状态荡然无存，天天学法发生念也没有多大改变，很多的时候都精神不起来，神的一面不能展现，表现上就自然是标准的不断降低，招致邪恶的不断的干扰和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不能够强迫你修，逼着你修，得靠你自己真正去提高的，你不想提高谁也没有办法，理也给你讲了，法也给你讲了， 你自己还不想提高，那你怨谁啊？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这一刻我才明白了，我是没有真正的理解师父的法，还误以为自己的元神是女的，名正言顺。为什么神不起来？因为我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正因为自己在走他安排的路，发正念中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根本就不起作用。大法弟子真的是要一言一行都在法上，才能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走出思才配当大法弟子。一天下午快到五点了，按以往的规律，快到我的学法时间了。可同修同心提出让我和他一起去另一同修处办事，我内心很是抵触，跟他一去，今天的学法时间就挤没了，认为也没有什么难办的事，他自己去就可以了。因为我的不配合，童心很是不高兴，气冲冲地走了，弄得我也守不住心性了，发什么火儿，一点也不为别人着想，甚至认为这是干扰，干扰我学法，心中愤愤不平，学法心静不下来。先看周刊吧，打开正见周刊576期，正好看到对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去修炼的一点体悟。看到同修所写，刚得法时曾粗浅地认为我们在常人中一边生活学习上班一边修炼，就是做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了，除了上班之外的一切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都应该用来修炼，所发生的占用我这些时间的常人中的事情都是对修炼的干扰。一段话时心里一震，咋和我的心里如此对号呢？当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猛然悟道，这不是师父在用同修的文章点悟我吗？向内一找，平时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在家里尤其严重，妻子同修在忙家务的时候，我在忙着背法，忙着发彩信救人，忙着上网，理由很充分，我在做大法的事，家里有了常人，有妻子应付，尽量不能耽误我的事，特别是谁也不能耽误我发正念，把与常人的很多来往都视为干扰，甚至有时同修的很多事也认为是干扰。因为我做手机讲真相项目比较早，因此有很多同修要跟我探讨手机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常触动我那颗怕麻烦的心，耽误我学法的心，因而守不住心性，结果可想而知，时间会占用更多。而且在新技术的探讨方面，自己总是怕耽误时间，等别的同修弄明白了，我坐享其成，越找越可怕，这是多大的私啊。其实同修同心似乎好像早已发现了我这个私，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实是师父在让同修帮助暴露我这个致命的执着啊。第二天同心和善地与我交流了这个问题，我也谈了我悟道的理，同修帮我进一步深挖这个思的根，思是旧宇宙的理，带着思是进入不了新宇宙的，大法弟子修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为他的，而我修了这么多年竟然还在围着我转，如此修炼就是天天学法，大法的法理能给你展现吗？修来修去最后要修到哪里去呢？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正法已到了最后阶段， 作为法轮大法弟子，我们真的要时时事事用大法衡量一下自己，我做到为他了吗？带着目的学法，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平时与同修切磋时，我总是在谈我修炼中的一个最大的困惑，学法不入心，走神，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体现不出来。看到很多同修在交流文章中的体会，总是带着很强烈的心，其实是一颗人心在效仿，结果可想而知。一直也有同修在帮我，有时会好一点，但没有明显的改变。有时甚至在想，既然有缘得法了，师父也在管我了，而且在自己身上还体现了很多次大法的神奇，为什么修来修去反而倒退了呢？学法不入心可不是个小事，困惑无助，有时竟形成了精神压力。有一天，也许是与同修在矛盾与过心性观的过程中，到了应该提高的时候了。同心与我交流，谈到转法轮为什么要把目德改成目的，与我切磋，让我找到了我在学法修炼之中的一颗强烈的目德心，也是在几十年邪党文化中形成的一个最不好的东西，干啥都带有目的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明明白白，如果你抱着各种执着心，抱着来求功能、来治病、来听一听理论，或者是抱着什么不好的目的，这都不行。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也不知学了多少遍了，可总也没有悟到自己是在带着目的学法。在同修的帮助下，静下心来一找，果然是有这样一颗心，而且是一颗很隐蔽的人心。听到、看到别的同修学法中悟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法理，自己也在模仿着，用心的在学法，想从中悟到法理，提高自己的层次。每天学法少了，担心会影响自己的状态，早起练功会犯困，认为哪一篇或哪一段讲法对自己有针对性，就抄下来，还要背下来，耽误了发正念，或正念发少了，担心会被邪魔干扰，耽误了练功会身体不舒服等等，这是多么强烈的目的性啊！带着这么强的人心，法理能给你展现吗？早晨背法正好背到，他不让你升华上来，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他就是不让你上来。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的标准，要想提高层次，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同化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这样你才能上得来。引自转法轮。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难怪这段法我老是背不下来，原来我就悟在这里，带着强烈的人心，带着那么强的自我，抱着有求的目的，还有诸多的执着欲望人的状态，就讲通过所谓的个人努力达到目的，就讲悟到法理，就讲升华，就讲长功，就讲提高层次，真是谬之千里呀。师父早已明确地告诉弟子，我跟大家讲，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你向外去求，怎么也求不到。你一个常人的身体，常人之手，常人的思想，你就想把高能量物质演化成功，就涨上来了，谈何容易？叫我看就是笑话，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明白了这层法理， 我在去读法的时候，好像师父的每一句话都在点醒我，修去常人的欲望、执着、各种各样的人心、不好的心，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因为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坐而不求，常居道中，才能走好走正师父为大法弟子安排的路。
同修千万不要有过年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今年纽约法会讲法时有一句话，我可以明确的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本地不少同修看后很兴奋，不少人见面就问，你咋悟的？你看今年能结束吗？还有的说，快修好自己吧，这回真要走了，都在猜测和盼望，心情跟要过年一样，办年货，买爆竹，买新衣服，准备年的到来。个人觉得这种心很不好，古人小道修炼都不会这样想，多大的私呀。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救人和维护大法是来世的大愿，虽然正法到最后了，但我们是否想过那些没得救的众生咋办？我们走都推给师父，结束了，熬到头了，这念不正呀。这期间本地出现了一件很有影响的事，以前协调人要做一批真相 U 盘，一个20多元，打算做2000个，需4万元。由于内容有的是从大纪元和新唐人下载的，不是明会规定的真相内容，同修中分歧大，再加上凑钱难，这事儿就拖下来。这一次师父说今年结束迫害，协调人跟大家一交流很顺，同修几乎是一呼百应。协调人说，师父说今年结束，你们留钱干啥？现在不花还有机会吗？将来钱是啥？废纸，别到时后悔。通过交流，有人想开了，在场的同修七嘴八舌，有的说哪个人手里没几万积蓄，再不拿出来真成废纸了。有的感慨钱没用喽，赶紧花吧。有的对不吱声的人说刺激话，谁想当人就在这儿，好像不把钱拿出来做大法项目就成常人了。话中反映出同修的修炼状态和境界。个人认为做 U 盘这个项目不是不可以做，应该用平和心态，有计划的、平稳的、理智的做，内容上要以明慧真相内容为准，不要按个人喜好做，不能用个人观念去拼凑内容，符合你的观念不一定符合大法，不一定符合救人的需要。通过这件事，我看到党文化因素在本地同修中仍然很严重。以前每次师父讲法时，当说到大陆同修在国外的党文化表现时，我就想那是指别人，本地可能没有。通过这事，我看到本地同修党文化的思维还是很严重的。拿做 U 盘这事来说，大家的表现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大的，轰轰烈烈。有的说 U 盘力度大，应该大量做，先做几万个撒出去，钱有的是。不少人的心态是要结束了赶紧把钱出去，留钱干啥？好像今天过日子，明天不活了。还有的同修以前对协调人提出的这个项目是有意见的，不配合也不出钱，现在协调人一说，态度马上变了，也出钱了。可是这种配合不是以法为师的配合，不是心性提高后的圆融，而是师父说要结束了，钱没用了，赶紧配合好，积累点威德。协调人说咋干就咋干，没啥说的。同修呀，协调人极端你也跟着极端吗？独立的在法上修，有自己的主见才行啊，这不大帮轰吗？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而大陆人做什么事情，恨不得一下子什么事情都做到最极端、最顶端，做到底，都是那种心态。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大家在中国大陆养成的那种习惯， 无论是写文章啊，做什么事情啊，就是要一棍子敲到底。这种极端做法不仅常人不理解，也是破坏法。师父在2002年讲法时就说过结束的法，这些年讲法中也几次说过结束的法，师父眼下又说结束的法。个人浅悟，师父说结束，一方面是考验弟子是否对时间的执着，这本身就是一关，另一方面是提醒弟子不要把遗憾留到结束，这本身就是压力。假如说今年不结束，你是否会失落？十年不结束，你是否是信心十足地修下去？根本就没结束一说，你认为这个法好不好？是否还修？修炼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站在师父的角度和大法的角度去想问题，言行符合大法才是法的一个例子。个人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
也谈净师净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前两天我弟一名99年720以前得法的 Z 同修，被旧势力以病业的形式拖走了肉身，他的家属是常人，不保留大法书和师父法相。 LP 同修开车把他全套大法书和师父法相请到我家来，当我打开装大法书的箱子，映入眼帘的是花花绿绿的各种现代变异的画面，花花绿绿的各种广告纸做的书皮包在大法经书上，掩盖着大法书名，看着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我一本一本的把书皮拿下来，一本一本的金黄色的师父各个时期的各地讲法，金光闪闪，无量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宇宙大法无条件的捧给我们，送到我们手里，我们怎么保护好大法经书呢？买一些透明塑料书皮把书包好，既能保护书皮不被磨损，又不掩盖大法书名。现在中国大陆仍然处在红色恐怖很严重的时期，各地经常出现恶警无故抄家的现象。为了保护好大法书，有的同修明面上只留一本转法轮天天学，其他经书都得藏起来。我们把所有的大法书都拿出来检查一下，是否存在以上不敬师不敬法的现象。写出此文是想提醒一下同修们，特别是没有参加学法典的处于独修状态的同修。
由一件小事教训看修炼的严肃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读郑健文章由一件小事教训看修炼的严肃，受到很大的触动，体会到修炼中真无小事，一丝一念都很关键。我今年82岁，1997年得法，由于没有实修，学法没入心，身体出现了一些老化的现象，牙齿不好掉得多，硬的东西不能吃了，今年过年发现肉也不能吃了，吃了嘴就肿，家里做菜老做肉，孩子吃肉味却不吃肉，我怕浪费就给吃了。物极必反，可能是对肉有了执着，从宫中反映出来不能吃了。前些时出现腿软膝盖疼，我没有找自己的不足，只觉得年岁大了，加之没吃肉了，修炼跟不上。听常人说每天喝牛奶身体好，所以我自己也买牛奶补充身体，全是人的观念和执着。师父在转法轮说，其实真正去掉那个执着心，为了填饱肚子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对照师父的法，不是营养不够，是自己心性有问题，没听师父的话，找自己的不足，忘记自己是修炼人，把自己当常人了，直到膝盖越来越疼，打坐疼得不行了，才向内找，于是不再执着喝牛奶了，膝盖渐渐不疼了，打坐也正常了。还有我牙龈也不好，发木疼痛，我怕牙齿掉，买了天然多效的药用牙膏，结果越用越不好，牙龈还是经常的肿痛，嘴也肿，这都是人心执着导致的教训。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发现自己还有安逸心、亲情心、利益心、妒忌心、长辈心、不让人说的心，加上学法讲进度没入心，遇事向外求，所以一直用人的办法来应对自己修炼中的问题和不足，这都说明自己的人心重，人的观念没有变。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个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修炼无小事，修炼是严肃的，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经文中说，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今后我一定要多向内找，真修实修，在法中归正，在法中升华。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由微信软件卸载后至今天所想到的，淡路大法弟子。前几天去同修家，正赶上他们母女二人刚刚回到家，天下着雨，说出去一天找工作，走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说卖货的商家都要求有微信。看到他们很无奈的样子，我也只是说多发正面吧。第二天中午，我在单位的走廊上楼梯时碰到校长了，和他打了招呼，接下来他劈头盖脸的给我来了一通，说我退出单位工作群，把我好顿批评。我说我什么消息都知道，有通知同事都及时告诉了我，一点也没有耽误工作。但他脸色很严厉，不听我解释，并且说工作要干就得加微信，否则就别干。微信卸载已经快一年了，已经成为过去时了，这时候他怎么又来这个了呢？当时我心里挺苦的，心里想着工作得干，还得正常生活啊，怎么办呢？当时瞬间出现这样一念，那我弄个破手机装个微信扔在办公桌里，我也不看，应付过去吧，心被带动了。马上又一想，不行啊，不对啊，不能这么做啊。微信卸载真的已经快一年了，当时校长他发现我不用微信了，我也和他解释了，而且也告诉他了，这对工作不会有丝毫影响，实践证明也确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什么原因呢？他今天又发火了，丈夫同修说不用上火苦恼，大度些，不干就不干了，大大方方的说谢谢。我觉得不对劲，就是力操纵常人，从微信上说事儿，从信仰上说事儿，就是迫害众生，绝不能允许。工作师父说了算，不允许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期间向内找，找到有欢喜心、显示心。明慧编辑部文章刚刚下来时，自己按照要求做了，卸载了微信软件，工作上也没有遇到什么影响，有了一丝欢喜心和显示心。没有进一步发正念深层清理，同时在突如其来的考验中心不稳，还想用人心应付，这里有利益心，也有当时的法理不清晰导致的。 卸载微信大多数只是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没有更多的注意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微信背后的邪灵，使其邪灵又出来干扰大法弟子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进而影响修炼。同时在这几天也让我看到了有几个同修还在使用微信，没有卸载，说什么不怎么用，只是和家人之间用用，还有的说家人在外地或国外，为了方便联系家人不同意卸载，还有的说看同修还在用，自己也没卸载，还有的卸载了之后又装上了，等等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看到听到这种情况，这几天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写出来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悟，向内找自己，同时也提醒同修，对卸载微信及卸载之后应该重视起来，多发正念，彻底清理微信及其背后的邪灵，也是救度众生。修炼无小事，每一件事都是对我们的考验，是选择神还是选择人的考验。微信的使用对常人来说都是负面影响太大了，几乎人人埋头在微信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反过来，它背后的邪灵也在制约着人，破坏着人的道德，在不断的下滑着。同时它使人们沉迷其中，给人们也带来了太多的烦恼和痛苦。有很多消息报道，有个母亲领着孩子在海滩上玩，低头发个朋友圈，孩子被海浪冲走了。有的母亲低头看微信，身边的孩子被人偷走了。等等，这样的例子真是很多啊，触目惊心啊。还有这个软件是被中共邪党控制的，通过软件它监督所有使用它的人群，干着破坏人权的勾当。修炼人呢，你在使用它时也给它加能量，它反过来干扰同修的正常生活和修炼。同时大法弟子也在引领，给未来人以参照的路，大法弟子也是在选择这个软件背后有邪灵，作为修炼人你怎么选择啊？修炼人不用，常人也就会不用，他也就应该淘汰了。大法弟子做什么都要为众生的得救考虑啊，不能纵容自己的私心啊。最后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态吟诵师尊的两首诗，和同修共勉。微世风日下众驻留，浪鬼带头人跟走，我为世人愁，人不为己忧。红银二。普照神佛世上走，邪恶心生愁，乱世大法解，节制世下流。红银二。写出这则感悟，希望能对大家有所提醒，和同修共同提高。如果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对否定经济迫害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修炼，住在外地，生活不太富裕，有房贷，小女儿不修炼，生活条件好。我做生意时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了一个商厅，大女儿房租每年由我老伴给汇，可是不知为啥，老伴给大女儿汇钱时总是拖着，汇了也是一点，剩下钱自己理财。每次我三番五次的催，她总顶撞我，女儿事你别管。为这事我跟她没少拌嘴，她嘴上说汇钱就是不汇，事后还念叨大女儿困难得多帮点，光说帮也不见动静，大女儿修炼生活上有难处时也不吱声，二女儿还经常挑刺说你们就向着我姐。这究竟是咋回事呢？好几年我都没弄明白其中原因，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有一天我又想起了这事，觉得不能这样下去，这里一定有我误的原因。于是我一点点的想，想来想去，突然间脑子里出现一句话，经济迫害。 我一下子明白了，对呀，这不是经济迫害吗？就在我这样一想时，好像有个东西被我发现了，吓得直躲藏。我马上立掌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对我女儿经济迫害的邪恶安排，将迫害所有的因素彻底解体，同时清楚我老伴背后的操控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当时发正念时，我有个感觉，这些年就是邪恶因素挡着我老伴不给大女儿钱，嘴上说多帮点，实际上一点不帮，让我大女儿生活困难，也影响了女儿修炼。比如女儿想给孩子买啥也没钱，生活弄得挺紧的，我老伴也不明白为啥，拿女儿钱理财又赔了。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这件事的安排，清除我老伴背后的阻挡因素。我发了两次正念，感觉自己空间场亮堂了，我心里也开朗了。第二天下午，老伴主动地说，我得给大女儿汇钱去。我没吱声，想看她汇多少。她从银行回来后说，我给女儿汇了50000元，多帮她点。以前只汇1-2万就不错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说我在长春市走在大街上，前面是路口的红绿灯，红绿灯旁边有一个蛇形的霓虹灯管。当我发现这个蛇形霓虹灯管时，它一下子掉到地上，真是一条小蛇。我用力把它踩碎了，踩时我的卷帘门钥匙掉在了蛇的旁边。我悟到这个蠢的东西长期长春操控管着我老伴，他像红绿灯一样，让你走你就走，让你停你就停，给女儿汇多少钱他说了算，我把他清除了，但对孩子的亲情不要眷恋。卷帘门，为什么以前我发正念不管用呢？是因为我发正念目标不明确，很盲目，没有清楚看到是这个邪灵在作怪，也就是现象的背后是经济迫害，对这一点不清楚。当我真正意识到这种现象是经济迫害时，就等于看到了它，抓住了它，它就应该死了，发正念也管用，立竿见影。一点体会，共同修借鉴。
讲真相，注重实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吴求。对于发放真相资料的多少，以及讲真相中所采用的不同方式，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讲清真相后，给一份或几份不同真相资料，使他进一步明白。二、不善于讲的同修，可先发放真相资料，但一定要告诉是关于法轮大法的资料，要与不要他自己选择，不要硬给。三、先问问有没有人给他退过，有没有接过真相资料。四、在讲清真相和发放真相资料前，一定先发正念，求师父清场。五、不要像发广告式的发放，一定要珍惜。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鲁肃简实话实说，得善报。宋代欧阳修《归田录》记载，鲁肃简公据鲁宗道，字冠之，北宋大臣，官至参知政事，族氏肃简。宋仁宗还是太子的时候，鲁肃简担任于德的职务，他居住在宋门外一个俗称玉堂巷的地方，巷子旁边有个酒店叫仁和酒店，店里的酒在整个京城都很有名。 卢素典常常换下官服，一个人去那里吃酒。有一天，宋真宗急着召见卢素典，有事情要向他询问。使者到他家时，他却不在。过了一会儿，卢素简才从仁和酒店喝完酒回来。皇帝的使者赶紧进去告诉他皇上召见，还与他相约说，皇上如果责怪您来迟了，应假托个什么事儿来应对，希望您先告知我，以免到时我俩口径不一致。卢素简说，你就照实说。使者说，若那样就会得罪皇上。卢素简说，喝酒是人之常情，欺君是臣子的大罪。使者无可奈何地叹叹气走了。真不凑巧，果然皇上问起鲁宗道迟到的原因，使者就按鲁素简说的如实禀告了。真宗又问鲁宗道，你为什么私自到酒家去？卢素典回答说，我家里穷，没有器具，酒店里百物俱备，客人到了那里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刚才我有乡里的亲戚从远处来，就与他一起到酒店喝了几盅，不过我换下了官服，世人也没有认识我的。真宗笑着说，你是功臣，我怕御史弹劾你。真宗从此更欣赏鲁宗道，认为他很忠实，可以重用。晚年的时候，真宗每每对张献民肃太后刘娥说，群臣中可以大用的几个人，鲁宗道是其中一位。后来张献后都重用了这些人。评点：虚伪作假的人能行骗一时，难以行骗一世，能骗过一人，但很难骗过众人。欲盖弥彰、弄巧反拙的事，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相反，那些真诚无欺的人，有吃亏的时候，也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但真诚终究是无价之宝，它会随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得珍贵，它会受到众人的喜爱与珍重。真诚处事，真诚待人，是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人生艺术。本篇的鲁宗道诚笃无欺，不仅化险为夷，而且可说是因祸得福。真宗从一件小事中看到了鲁宗道的美德和价值，从而使他得以被重用。诚实真还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呢，它既是一种处世方略，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